好，哎，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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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哎，要为大家来讲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言动章啊。那照例在开始讲之前呢、还是有一个说一下我们的说法因缘啊。任何一个法要谈呢、都有它的一个因缘啊。说法不会无因缘说啊。当然在阿弥陀经就有说是佛陀不请自说的啊。不过基本上任何一个法升起有一个法升起的理由原因。正如我们好几次在提醒大家要谈修道啊，一定会谈到他的苦集。不会离开苦集而单独谈修道。所以啊，我们今天啊，为什么要听这样一个法门？应该是不要谈到是针对你们。当然假如说录音出去听的人可能就是不光只是你们。那一般说法啊，当然现在科技进步，有时候印了这个机印了这样的一个对象，可是因为录音种种关系其他人听了，那有时候当然大部分都没问题，我有时候就会觉得不一定很应机。那严格来讲任何一个说法要有应机，要针对他的一个对象来谈的。那当然有时候要是没有特殊因缘，那当然说法就是大家都适合听。不过正如我们刚才讲，一个法要升起一定是有人请法，有人有问题，针对某一个事情，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为他提供一个解决的办法。所以像我们这样突然要讲一个大势至菩萨念佛言通章，一定要找理由啊，找个理由。比如说当中有人问我对生死无明，我不知道我未来的修行，我对我的生命我不知道如何去安顿。那谈到那终于有一个法门出来了，这时候我们在为这个法门说出他怎么修行。那像现在我们没有人问问题，那所以就变成不请自说，也没把脉就要下药，不知道他下什么药，是吧？那当然是现在目前大体环境都是如此。其实你看看佛陀当初说法因缘，一定是有人问，一定有一个现实问题。就如昨天我们在走那个山路的时候有问到嘛，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要怎么去问法，不用去问那个跟你无关的问题，不要问那个跟你切身没有什么关系的问题啊。你如果现在不觉得苦，那你问苦没什么用，因为我们不是要再增加一些世间的知识，我们不是在增加知识而已。所以今天你说你为什么会没问题？不会没有问题的， 你有烦恼就是你的问题，而学佛要问的问题就是从你的烦恼地方问的。你今天就算想要问怎么修，也是就你现在因为基于你想要解决烦恼，解决烦恼，所以你在这个方法上你不清楚，或是应该选择哪些方法，好，来修，你会问这个问题。或是说你个人没问题，可是你看到众生有问题，那我如何来帮助众生？总是你问的问题都是切关切着你切身的感觉的这个问题，所以总会没问题，有很多问题啊。那如果我们离开现在能观察到的身心，现在能观察到众生的身心，然后去找佛学来学，那变成在做学问。那读听完了，听完没有？听完不一定有用，因为它跟你没有切身关系。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就要开课，当然也可以。那开课，如果像我们现在开课，有没有因缘？有啊，其实有，只是这个因缘是从我们大家长时间在金刚寺修学，那今天我们希望给大家在一段时间呢，因为每个月才开始个一小时多，其实阿伯怕踢啊，打一打，然后又隔下一个你一个月再打啊，当然这个铁再怎么锻炼都锻炼不出来。所以才会想到说偶尔一段时间给大家更密集的多量多一点的，那能更把所有的观念做更完整的。因为观念修学的观念必须要不断的反复琢磨。你听完这一部经，你听完这个开示，你可能往这边去认知，可是毕竟这些知见都还不是真正成为你的，你是单面听。你如何从你现实当中用心去思维，然后从生活实践当中去体会这个佛法到底能不能跟你融进去，然后发觉走不动了，然后再来反复听闻佛法，一次一次的琢磨，到最后这个观念成为你的观念。就像我们教育到成熟以后是怎么样，不用人家在旁边盯着我们，我们自己可以用，能用在你的生活上，能作为你生活判断的这种根据，这个才是佛法的知见。否则的话，学再多也不一定有用。所以我们说必须要反复。那所以我们基于说大家已经也有学佛，那我们现在希望给大家一段时间呢，更充实一点啊，能对佛法的知见，能有个熏习的机会。严格来讲，我们大家学佛有的也一段时间，可是是不是就因此我们的观念就已经成熟了？这中间还有很多必须要考量的地方啊。所以基本上佛法不会无缘无故就这样为上课而上的。那所以说，当你们没有提问题的时候，那我自己心里要提出一个问题，也就是借着我对你们的观察，借着我所想象出来你们的应该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我为你们的需要而说。那不能说这样讲，好像说医生看病没有病也一直在讲说怎么治疗，怎么会没有病啊，然后再讲治疗呢？这是一个很怪异的事情。所以即便我们现在没有人问啊，我们也必须要设想，以你们现在的学佛因缘，你们修行的条件，你们现在所处的身心状况，那我们来谈一谈佛法。当然这里面牵扯到我对你们的观察是不是很细腻，或是有时候就是说因为除了照顾这个人的想法，还要照顾其他人的想法，到最后我们要综合一下用一个方式来谈，希望能浅深都能照顾到大家各捞一分那也没办法照顾全部。那只有到佛陀那时候说法，每个人听都很相应但我们现在尽量能让大家在目前的学佛基础上，对自己的修行能更明确的有一条路可行或者的话这种上课上完完就完了就完了，就说的也完了，那便不一定有用了。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念佛圆通章，因为它的时间它比较短，那还有 适合我们在一段时间哈，在这么有限的时间一次可以把它做一个完整的叙述。以现在人的忙啊，要把一个完整思想号听完很难了。以前的人是生活不丰裕、不充沛、不丰富啊，不丰裕，所以说要为了三餐都已经很难。那以前的人想闻法也很遥远啊，光走个路走到那边，人家大概已经讲完了好几年了啊。以前不是以前在大陆有人要去受戒，走到那边人家早已经受完戒了，人家多远啊？是啊，是很远的。有时候连消息都没听到，一听到要去受戒，都已经来不及了，都已经完了。那我们现在是可是只要让他有机会，以前的人的身心压力、周边环境啊、哦、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好像假日大哥大大开就不叫假日了，因为随时有人跟得上你。那以前农业社会隔离得很远，联络不方便，可是当你听经闻法的时候，在一个地方你没什么干扰，就可以这样把一部大经这样好好听听听听听听完，因为你没地方跑。啊，像要是以前我们在这里讲大经，大概就是你们来下山难哦，怎么下山？下山再上来，那还来得及吗？是，这走一趟从下面上来，这不是说公车到底下，那公车是在北埔那边或者怎么样？那一趟走进来，好不容易到了狮头山来听经闻法，很少再下去啊，听完再下去的，所以可以把很多东西讲完。现在不是啊，现在我们必须要能尽量说到一两个小时，那能延续这样每个月每周来听，都很难的啦，都很难。所以像现在越来越要讲大部经论，呈现佛法更广泛更丰富的思想的机会，就靠自己去读啊。那你说要长时间这样来熏修，有时候一个礼拜一次，一个月一次，这个对思维佛法的那个串习啊，都不容易构成。因为这个礼拜讲一下，又等到下礼拜，等下个月又冷了。所以有时候上课其实也必须要彼此都奉献出时间精神，然后好好把一个法好的一个脉络跟他听完啊。所以有时候现在也越来越难，那相对的很多佛法的那个修学深度啊，就越来越不容易呈现出来了啊。那当然这个可以在我们的时间里面可以听完再过来，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修念佛，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短短的两个多小时，把一个学佛的某一个观念做个比较完整的叙述，以便帮助大家在这种实践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更好的指引啊，让你这个修行能发挥它的具体作用出来啊。那当然我们要谈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之前啊，我们必须要先讲一下它的来源。其实在经典它不叫，它没有圆通章，章就是把楞严经某一段接出来。那因为当初佛陀就在楞严会上啊，就问那些声闻弟子啊、罗汉啊、乃至一些菩萨，你们说你在我门内啊，如何得利益？哦，就一个罗汉讲说我是怎么修，我怎么修，修，哦，然后到最后就轮到大势至菩萨说我是怎么修，所以就各个介绍，各个不同。你看哦，其实如果你们善用体会佛法在讲那个，你会觉得佛教其实是相当很有趣的一个修学的啊，我们讲宗教也可以的啊。你看哦，在楞严经里面，多少罗汉菩萨讲出，就在同一个教门之内，佛陀的一代教化里面，各个修不一样，却体就每个人都能体证到佛所说的话，容许不一样。他没有说你修一样，你不能修第二套。每个人各都开，都随你的因缘，随你的习性，随你的根器智慧，每个人选择一个他的修行方法，因此开悟解脱。这是一个非常，以我们现在的教育来讲，这你就讲因材施教， 所以这佛门里面没有说一位大家都一定是用你什么方式，没有。可是即便大家每个人修行方法不同，体证佛法的味道是一致的。因为如果每个人体证的，当然有智慧还有深浅之分，可是就像我们看到光，光有大小的亮度，可是光的破无明的作用是一样的。所以不管你修不同的法门，你体证到的真理是一味的一个味道。所以你可以看到，即便你都好好用心在看这个，你就可以看出佛门里面是相当开放的。所以在教学当中也是相当尊重的。尊重什么？尊重你的因缘。好，所以有顺应你的因缘，就是各个为人悉谈啊，这个人从这里得利益，这里从得利益啊，顺边的。因为有一个人说啊，从这边对峙，因为他容易在这里跌倒，容易从一东在这里轮回，那我从对峙的角度来看啊，所以有的是直接针对烦恼，有的是针对你的长处。在佛门里面的教学方法很多，有的是顺着你的长度来引导，有的是针对你的短处来修行的。啊，那这边的调整到最后，有的是从最根本的佛法的根本道理上直接下手的，这就根性很高的啊，不谈啰嗦的事情，直截了当修行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楞严经，大家有机会啊去了解一下啊，那个真的丰富啊，哎。楞严经我也讲了一年多两年啊，我你看这个有时候想想这样讲过去好像没什么，可是你每天每个礼拜每个礼拜讲，要把它讲完也要好长的时间了，用了一两年的时间，所以想想其实也不大也不容易哈，在目前这种环境里面，一个经典的慢慢把它谈完，最主要是。竟然有人会愿意把它听完一年多、哦、我觉得这个经验讲得方便，听的人他还会来，嘿，不容易。好，那谈大势至菩萨在讲这个法门之前，我们必须要再回溯为什么要讲楞严经，也就刚才讲的，一定有理由，佛陀不会无缘故讲楞严经，因为阿难的问题。阿难是佛陀的表弟 啊，表弟还是堂弟我不管了、啊、反正就是不是亲弟弟现在越来越不清楚表和堂怎么分的我再想一下查一下就可以了、啊、不过这个没关系，很亲，又是他天天站在旁边的侍者、欸、就算闻法、啊、别人不一定每次都闻得到，他一定有，他好像秘书随时负责听然后记录，所以后来经典在结集的时候啊，佛灭度以后啊，涅槃以后啊，集结就是要靠他，因为他记忆力很好啊，记忆力很好。那这种记忆力好到你会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其实世间人也有啊，世间人也有，不是最近有一个报道，那个有一个自闭症的人啊。啊，他可以啊，他把电话簿背起来，电话簿啊，电话簿，电话簿很难背啊，名字有很多相似的，然后地那个，那有人更无聊，是把那个几年前的电视节目全部背起来的。哪一天几点啊、哦？那个是在演什么？哪一台？哦，你看，他经典没背，他背节目，背电话簿，他可以。台湾有一个可以背几千个人的电话，那个厉害，那个是背有一个是背好几本，你可以想象一个电话簿有多少人他可以背出来。那所以阿难正常的，不过他真的是一听就记起来。那像你看啊、哦、乙跟佛陀的关系这般密切，文法也听了上教文的人、哦、几乎没有一个法会他漏过，每次一定有他啊，可是结果在楞严法会就是针对他来，他就是跟人家去托钵， 啊，人家以前的弟子就是有的人就选择说啊，我要去跟给求，我要去化缘，不是化缘，就是化缘其实是结缘，现在的化缘是要跟人家以前的化缘就是结个法缘。那有的人说啊，我要去托钵，我要走到穷人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穷人已经很穷了，让他们有机会致富，未来他们不再穷。所以你看到、哦、这是慈悲心的，就啊，你人都在散啊，你又惊伊人呀？你的想法跟他的想法不一样啊，因为他已经想到让你供养有福，所以说他那边，所以，哎，穷人的供养当然少啊，吃的也差，所以他不是为了吃这个，他是为了让他们致富，结这个缘。那有的人就是往有钱的地方走，他说，因为他很难得有福报，让他的福报不会这一辈子用完，所以让他们有智慧的机会。那阿难呢？阿难他很伟大，他说我要平等，哦，他就不分不拣择的哪里都去，这个心很大，而且这个慈悲心也很够啊、哦、这种见解也对。问题是，因为阿难长得很斯文，我们的阿难也很斯文，跟迦叶比起来不大一样啊、哦，这边的阿难，很庄严。所以他一出去以后就是摩登伽女，摩登伽女就是一个，你不要先不要认为他烦恼很重，他的确是烦恼很重，不过不像你想的哈、哦。那他就很喜欢上阿难。那摩登伽女他母亲呢会咒术，既然他女儿很喜欢阿难，他就用咒术啊把阿难抓起来，那差点阿难就差点就破戒。那时候佛陀啊在远处知道。所以就请了菩萨啊，持着楞严咒啊，把那个摩登伽女母亲的那个魔咒啊，把它破除掉，再把阿难带回来。啊，那当然这个带回来之外，当然这个摩登伽女不甘愿呢、啊，就跟着回僧团了、啊，说他一定要找阿难啊。那佛陀说可以啊，你要找阿难可以啊，那不过你要先出家，你出家就跟我们在一块就可以了。就摩登伽女今年后这嘛是作用的啊，一共后啊，他就来了、啊，就这样啊，啊就出家马上正果，正四果比阿难还厉害，一个那么情执那么重，一出家又正四果，阿难被喜欢的都还没，人家那个喜欢他的已经正四果，所以世间事啊难料啊，分不清楚啊，对，佛陀也知道他是虽然是一时烦恼啊。可是只要他妈看清楚他的根性是远比他利啊，那一路的门就一切就翻上来。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人一时烦恼都未必，只要把烦恼调整下来，有时候人一翻转啊是不可思议的啊。那这个时候阿难当然很伤心啊，也很惭愧啊，你看大家就针对他在讨论啊，诶，楞严经就是针对他开启的，你看而且还不是讲短的，而且很长，也就是阿难就撞在中间，抱歉啊，阿难现在旁边，我必须这个不好意思啊，在他的前面讲这种话。我阿难啊，阿难其实我很欣赏，阿难是一个很慈悲、很慈悲的，很多佛法是为他传承下来的啊。他世间，他忍辱，他修忍辱，一路上为佛法传承尽了很大的功。他功德很大啊，所以我们就讲，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样讲阿难不会在乎，就是那你看一场法会就是为阿难说，那阿难就说，所以佛陀跟他讲光听没用啊，你最会听，可是你一点功夫都没有，既然人家施咒语去施魔法你就会被困住，为什么？因为你被咒语这魔法，你自己心产生执着，跟这些魔咒相应，才被绑着嘛。他就说，因为你有这种妄想心，有这个妄想心跟这种妄想境产生相应的时候，就困在那里。所以阿难在楞严经里面就好几次问佛说：“心在哪里？”佛就说心不在哪里，他就一直啊，那心不是在外就在内，在哪里啊？一直七处真心啊，真就是真兵的真，真求的真啊，那就是找心， 心在哪里？佛陀一次再一次跟他破，一次再一次破。啊，我们就是因我的心像，我们像我的心好难过，我怎么样？我感觉如何？我的思考怎么样？我那问题你找不到你那个心啊。所以在禅宗不是讲说啊、哦，我心不安，不安拿出来啊，拿出来帮你安啊，拿不出来，拿不出来安啊，那没有心怎么会有心痛？心会痛，的确会痛，可是不是心脏痛，那是心脏病。我们心痛的是脑里的问题。那么有时候心会不会痛？那是因为烦恼及热恼啊、哦。那其实有没有心，一定会有啊。有时候会觉得啊、哎、呀，这个很郁闷啊，很难开解出来。那就是找尽所有方法想要处理它。那处理的话，你要安这个心，总是要有对象嘛。所以他在这个楞严经上就一直在找佛陀，一直在跟他讲啊，讲了就指这边，讲这个指这个，讲那个讲这个，他就掉这边。所以佛陀好几次在这个法会上啊，喝责阿难，阿难等是充分忍辱啊，为后代人起的这样一代圣教，他就是这样示现啊。因为他就必须要装傻，否则就没有继续讲经的机会啊。他必须要示现他落魔难，他必须要在大众里面修忍辱，为怎么样？为楞严经可以传承到后代，这种慈悲。因为他不是那么笨的人啊。你看啊，当初佛陀涅槃的时候，人家说阿罗汉才可以进来结集经典，他不是啊。可是不让他进来不行啊，因为他听最多，就背脑袋最好，记最好。可是人家认为说你不够格啊，因为你还没证果，你的知见还不稳啊。结果他也升起惭愧心啊，回去睡觉躺到一半就开悟了，就证阿罗汉。你想哪有像看电视一转台就开了？这表示其实那也是示现。我以我的角度来看，阿难是一种示现。所以在佛法的整个升起来讲，这个人的慈悲心和忍辱力很够，哎，很难得。好，那所以说他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们来谈楞严经了。楞严经就是把以阿难为因缘，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个法要升起，有个对象。所以在末法，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有时候啊，你不要以为看他现出业障相，以为要现什么相出来，你就轻慢他，不一定哦。那一个示现烦恼相的人，他的烦恼可能比你浅。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为了让法师让佛有说法因缘，所以就自己就现出烦恼相，现出病相，然后让这个法有升起因缘。所以有时候我们问法是为别人问了、啊，为别人问，因为我问了佛就趁这个缘而说，那佛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你希望借着这个因缘为哪一些人说法，总是他会有一个机会呈现佛法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好像就是几个老师在演一出戏来教学生，这样极为善巧，极为慈悲，是非常细腻的，在不断的应用种种的方便来启发众生入佛之间。所以阿难在这个时候他示现这样的因缘，那他就说，就从这里来检讨啊，我们文法，我们我今天讲血缘关系，我跟你最密啊，而讲人跟人的关系啊，现实的这种文法因缘，我也跟你最密，可是没用啊，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刚好和我们现在的想法，这也是我最近你们应该听过，我有举这个例子嘛。我们现在很多纳古塔都把靠地藏菩萨旁边那一个位置最贵嘛，好、哦，那最远的最便宜嘛，对。那只是在楞严经他不这么说啊，在旁边的可能会沦为啊，对不对？啊，那就在他旁边啊，佛陀不会保佑，就是保佑旁边的啊。啊，业缘啊，你行我告别告。不会啊，是因为我们要用众生心，连在盖佛寺都是这样想，离佛越远的就盖照顾不到，就价格就低。到底是那个缘啊，其实说缘是你心在跟佛缘啊，佛哪有跟你缘啊？ 佛在你心中啊，你以为距离要代表那个远近，那个跟这个无关。所以人机妄想心就把它落实到现实的生活规划里面啊，远一点价格低，近一点，近一点就保佑得到啊。那哪有地藏菩萨或是佛那么现实的啊？那从这楞严经里面，阿难就是这样啊，他也未必是认为就在近也未必有用啊，光听闻不一定有用啊。所以这时候他就开始问说，那我们怎么来救佛？就借着这种机会来说，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为什么在这样的听闻佛法当中，你为什么依然沉沦？因为你执着你有六根，你依然执着有这个心，有这个眼睛，所以就会执着我看，有这个耳朵就执着我听。因为你把很多这些东西都看死了，所以你的生命对外在的执着是一个一个一分都不减少的抓得紧紧的。那是不是真的有六根？那就值得探讨，因为来源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讲六根是六贼，就是这个道理嘛。那你如果从根源上不懂得从根源下手，那我们一直在顺着这个我们的执着的这种六根啊，一直往外面不断在吸取这个养分啊，我们的烦恼会越来越强。所以我们这个六根很有趣啊，我们六根是靠什么营养？除了靠饮食营养之外，还要靠这个根，这个外层色身香味触啊，在吸收养分，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啊。你不然我们眼睛都不看的时候，你会不会很难过？好，那你现在眼睛让你睁开，你耳朵都睁开，你会不会难过？为什么？那这一道养分没进来啊。那如果都不讲话一段时间可以，如果长时间不讲会不会难过？修行人比较可以啊。我们最近那个我们那个对呀 啊刚进一个月啊，这个诶也完成了。不过像我们来讲，那一个月一个礼拜不讲，就好像要变痴呆症了，就化解必须要有个东西来跟我们对应啊。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已经养成了六根不断在吸收外层的习惯性啊。它很有趣的就是说，当你不断在利用六根在吸收外层的时候，这些外层也吃，就像我们一直吃要维持身体，对不对？那也就是因为维持身体，身体也才是开始长大，对不对？长大也老，老那就死这样了，不是吗？你又靠它啊，又因它而死了，有生有灭，为什么？是不是？那好，你看到我们的六根是不是有就从小就开始慢慢培养？那我们的味道，你看那个小孩子稍微一点辣受不了，那我们开始养大以后，哦，越吃越辣，甜的要越来越甜啊，哦，香的要越来越香，听的那个声音要越来越重，对不对？很多感觉都加重了，就像吸鸦片越来越重了。所以它越来越重的时候，并没有就因此就停止，它好像需要这个养分，可是这些养分也是促成了它的生住意灭，成住坏空。所以到最后六根也越来越钝，是不是？我们六根就是因为不断的接受外境，纵容这个欲望，到最后六根也坏掉，也没有，也到最后你必须你被他挡住，然后也必须为他的坏灭而痛苦，是不是？用他也被他困住，所以这个就是阿难的根本原因。阿难的原因不是说他持戒不好，老实讲，阿难持戒也很好啊。问题是，这不是我们表面的持戒，是问题是从一开始他就错看了这个事情，他心已经先执着上去了，以后再来说啊，不要换，不要去贪着，那是第二步的事情了。你已经是执着上去，再来讲不要贪着。你已经在吃了以后就说，哎，就是冰淇淋吃，哎哎，不好吃，不好吃，哎，又吃，不好吃，这什么？一直吃又说不要不好吃，那一直看就不要看，而且不是啊，你看的时候还执着自己看的是真的，先执着上去，再来讨论说，我不要来如何如何，那都已经是下一步的事情。好，那就是因为这样， 才就算说你有心，因为阿难想要抗拒啊，可是他抗拒的就是、啊、他不是从病的根源处去抗拒，因为他是现在先抓住说啊，有这么一个人，有这么一个情境，有这么一个咒语魔咒，然后先抓他，哦，他是真的，可是真的，可是我不要的。当你真的就已经上去，就好像说我们在梦中先把梦当真的，以后再来想要解决梦境。假的就应该一开始就说他假的，怎么可以先把梦当真的，以后再来想要把梦做好一点？那就算梦做得好也是梦啊，也是迷惘的啊，也是执着的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开始修行就是让你清楚梦是梦，既然知道梦，梦中的境有没有需要再去对治，就不需要了，醒来就算了嘛。好，所以一切根源在这里，我们要了解是因为这样的因缘，那一路上佛陀为阿难一直在讲，你认为你有心，明明就是我这么看到事情，我看到观听到，我这个心认知到见闻觉知都有，那佛陀你怎么是说没有？就像我们讲明明有，你怎么会说没有？可是什么叫明明有？什么叫明明有？你，我一直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认为你见到，真的见到，你真的见到你所见的那个事情，你说你现在看到我真的是我，你们也不知道啊，你只能猜而已啊，也许是假的啊，对，是，也许我是刚化妆下来的，当然这个可能性不大啊。那就好像说有时候我们在比如说远距教学啊，这个书在讲课，其实那是录影带，我没有在那里，是，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根本没有多少，我们没有，我们只能看到你看到的组合，什么外在的环境一些条件，加上你主观的内外条件合合，才形成你的结论。我看到什么东西，可是这里面有太多跟现实无关的，所以你说看其实没有看，你看到的是呈现你很多的妄想心而已。好，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是一路上我们就是因为有六根的这样的妄想造作，才形成的生死轮回的根源。那现在就是要谈这个方法。很多谈一直在辩证，为阿难讲说这个心不可得，六根不可得，谈到最后就为这个佛啊，我有些我念给你们听哈，啊你们不用一直记了啊，有机会最主要取这个道理就好了啦啊。他讲说，汝等菩萨及阿罗汉啊，生我法中得成无学，生我法中就是在我学习我所说的佛法当中成就了无学，无学就是毕业了，圆满了，就不用再学。啊，阿罗汉叫无学，那底下叫有学，就是还没完成，国中三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啊，毕业无学的意思，意思就是你成就啊某一个阶段里面已经告一段落，也就是解脱了。吾今问汝，最初发心悟十八戒，悟十八戒，十八戒哦，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啊，还有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六识，六根。生六世，六世对六尘，对不对？其实它是合合的啦，是八戒。有的人是从这一根入门，有的人是从这一色入门，有的人是从这一个尘入门，不一样。十八戒衍生是一切法，很多东西就很多人就是随一个因缘而入门。有的人扫地入门，有的人煮饭入门，有的人是怎么因缘入门，每个人入门随他的因缘。谁最为圆通？谁为圆通？啊，从何方便入三摩地得禅定的，得三昧的，不是光禅定的三摩地啊，自观成就。就说你们大家讲一讲，你们这些阿罗汉啊、菩萨讲讲，你们在我这个法门当中，这个我广泛的佛法当中，你们是怎么成就的？你们讲讲你们的个人修学心得。 讲很多人讲了，轮到大势至菩萨才说的。那你要知道他说什么，他说的也是针对阿难的问题来了。我们也是阿难啊，我们依然有贪嗔痴慢疑，我们有心修学，可是我们使不上力，只要魔障一现前，不用魔灯前你啊，我们只要见到这个世间事，哪一个都是魔灯前你啊，对不对啊？摩登且台币不是吗？摩登且台币，就是因为台币对你来讲就像摩登且你一看到就正念就闪失掉了，对不对？有的人一吃的东西就闪掉了啊，我们现在哇吃到这个美味，一吃到美味就光吃掉了。所以我们讲一个摩登伽尼，不一定光只是摩登伽尼，是一切在六根六尘当中，凡是能动荡你的身心，让你不得自在的啊，都叫摩登伽尼。是，所以啊，哎，所以我们从这个环境，我们从这个背景，我们要知道，哎，因为。大势至菩萨要讲这个念佛法门的时候，其实整个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所以他今天谈这个，他要得成圆通，他这个圆通是讲，阿难你为什么会这样？你为什么受此因缘而不得自在？你为什么会这样不得自在？那我为什么自在？所以今天已经不是在面对，现在谈的只是摩登伽尼，你跟阿难只是当时的因缘，现在这个因缘已经是一个带头而已，现在要谈的是所有修行上所有让你造成不安的，如何找到你的生死根源。你看啊，我们现在谈是很容易，可是你要知道我们这样听过了，可是对一个阿难来讲，他其实已经面临一个生死交关的一个大挫折。在面对这，你看呢、啊？当初是好多菩萨，这个在家出家，龙天护法，那么多人集中在阿难，被人家这样抓在中间，那个死路是很重的。当然我就讲过，他是在修人路，为传承佛法。可是就表象来讲，在这么大的冲击底下，已经是跟他生死交关的事情。所以他在闻法的时候，我为什么听闻佛法，听了再多再多？为什么面临到困境的时候一点都没用？就像我们现在闻法闻了很多，面对到我们自己的生死问题的时候，为什么都使不上力？我们每个人心中有好多好多的摩登伽尼，有啊，你有你的摩登伽尼，我们也许摩登伽难没关系，摩登伽台币也可以，摩登伽美味也可以，摩登伽什么都可以，意思就是说你有太多弱点。那现在必须要发起这个恳切的心，就是说为什么你这样的烦恼始始终终，即便你好像听闻佛法修学了好几年，始终得不了力呢？怎么我们跟阿难一样重重复复始终无法断除这个烦恼根源？要等到哪时候？难道现在是当初佛陀还派，应该是派文殊菩萨啊，去说的楞严咒，我们现在派谁？好，比如说你现在在那里烦恼，我们派某一个师父去跟他讲念完的楞严咒，你依然烦恼啊？不是，不然试看看，不然你哪天烦恼哈，打电话来，我们就派一个师父到你家念楞严咒，念完一样烦恼，不是吗？我们已经没有活了，我们就用靠自己简单的这样三宝的力量啊，传承下来的力量。可是释迦牟尼佛毕竟。现在已经涅槃了，那我们生活依然还有很多的摩登伽尼，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摩登伽尼，随时就可能会坏掉你的慧命的，那你必须要找个方法对治它们，是不是？你不要等你的摩登伽尼现出来以后啊，到时候又没人可以救，那因此就断送掉你的慧命。所以在此之时啊，在这一生当中，我一直在强调一个观念，什么一个观念？我希望大家谨记啊，我们这一生其实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让你利用， 啊，我们这边有一些年纪大的，那你以为你就比我老？不一定哦，因为你们可能活到八十九十，那我现在呢，我快五十，如果我就活个五年，其实我现在相对的年纪是比你们老，可是我不知道我能活多久，也许明天五年还多的，也许是明年，如果我是从这里来差一年就走的人，那我的年纪是比你们大很多，因为剩下一年。那不管怎样，扣除这一生呢、啊，其实未来能掌握的空间不大。我们的多少修行，重点要看清楚。那花了太多时间在世间琐琐碎碎，终究不能成为你归依处啊！我们不是在抓一个宗教，我们要造成一个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一不断相续轮回的生命现象，到现在都一点挡住它的机会都没有，它依然有这一股很强的这种生命的妄想，这种轮回的力道，我们还是老实讲，我们还是随着我们的生命的业流在走吧。我们在这种那个大的水流当中，你站不住脚呢，不是吗？怎么看得出来？看出你的六根啊，执着六尘的这种执着感觉是不是那么强？强到你有没有曾经可以抗拒对外面境界的执着？那。